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呢，又是我们感恩很喜乐的一个日子，特别我们来庆祝母亲节哈。所以对你旁边的所有的姐妹，对她说母亲节快乐。特别是对你的母亲哈，那个对她说母亲的快乐之外，还要跟她拥抱一下哈，会比较好一点了哈。先生也可以拥抱太太，轻轻对他说，今年辛苦了哈。今天早上呢，我收到从美国，就是那个信诸界哈，他女儿 Amy 哈寄给我一段的短片啊，然后看得蛮有趣的哈。那然后这个短片当中，他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庆祝母亲节啊？所以这个短片只有几分钟时间，两分钟呢，我们看一下，蛮有意思的。那你看看怎么去解读它。我看出什么不一样吗？就是母鸡跟公鸡的动作。好，看出了什么没有？它里面的英文就叫，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普遍都会庆祝母亲节，而不庆祝父亲节。同意的请拍拍手。我们教会事实上是只有庆祝母亲节。那我们会有送母亲节的礼金给我们所有结婚的姐妹，我们不庆祝父亲节，因为就照这一个影片所说的，连我们的小会虽然大部分都是弟兄，可是呢他们也觉得啊父亲节不用庆祝了啊，不用。我的解读是这样，可能我们看这个影片当中表面看见的这些的影片，就是母亲会做我们所承认的事情，这么照顾小孩。可是作为一个父亲，我当然会感激母亲她所做的事情。可是呢，这个影片当中没有诉说的一件事情是，可是这些食物、这些米，可能是爸爸刚刚千辛万苦带回来的，他又苦又累又饿。所以呢，在那边的时候，他一直吃，一直吃。所以他没有看见这前面的那个公鸡的他的辛苦的那一段，只会觉得为什么都是母亲在喂，可是带回来的可能是父亲，你们说是不是？承认的，请你拍拍手。在母亲节的当中。虽然我们没有庆祝父亲节，可是呢，在母亲节当中，我们也一并来庆祝父亲。现在都是双薪的家庭，那有些的家庭呢，他当然只有母亲父亲的工作母亲在照顾，所以他全世界会照顾这些儿女们。可是，在父亲外面的父亲，他的工作、他的辛苦、他的劳累，回家喝一杯茶、吃一顿饭、吃一个水果，可能。回来之后说是母亲在照顾家里照顾孩子，可是父亲可能就辛苦坐在那边来休息。所以呢，父亲母亲都非常的重要，都非常的辛苦，都值得我们对他们来献出感恩。所以在这个地方在庆祝母亲节的时候，我相信呢有很多我们母亲也会代替父亲的工作。突破传统，我们可能身兼数职，我们是职业妇女。 母亲父亲呢，可能我们回家现在是平权，所以回家你也会照顾小孩子的事啊。有时候我出去呢，看见父亲他就是背着小孩子在前面的地方，而且大部分都是父亲在背，而且背在前面，这个越来越普遍哦。所以呢，父亲可能也代替母亲的一个角色哦。所以在这个地方要向我们的父母亲来献上我们的一个感恩哦。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喜乐和感恩的日子当中，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把父母亲赐给了我们，他对我们有些的管教，有时候他为了我们的成长，为了我们的遵守纪律，为了培育我们的品格，主，他们在养育我们的当中也教养我们，主，他是我们生命的培育者，也是一个守护者，是一个教导者，如同导师、父母、朋友陪伴在我们身边。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他就是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力量的扶持者。主啊，在我们缺乏的时候，他就是供应者。主，父母亲所扮演的角色，在我们还有无知的时候，他就训问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有所学习。主啊，父母虽然有时候不完全，有时候他们的管教让我们觉得会给我们带来压力或带来一些不愉快，可是主让我们知道，有时候所爱的他会管教我们，就如同上帝爱我们也会管教我们一样。主，你把父母亲安排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或是让我们可以安排我们在父母的权下，主，我们接受他们的爱，也接受他们的公义的一个教导，以教导我们纪律，以教导我们品格。所以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父母出于他的爱帮助了我们，培育了我们，陪伴着我们，感谢你在这庆祝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向着我们的父母亲献上同等的尊荣、孝敬、顺从对他们的爱。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教导我们，好像我们凡事上照着你的话而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以弗所书在第五章，他们提到家庭的关系。那过去当中我们曾经在这里讲过，儿女要怎么样的顺服父母亲。那当然有些儿女们听了会有点不太舒服，因为他可能跟父母当中有一些紧张的关系或者有时候呢，对于父母亲对他的管教会有点不太舒服，太过严格，或是让他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些的伤害。但是呢，在整个过程的当中，圣经里面仍然提到说，要在主里面要顺服你的父母。那今天我们在讲道的时候通常都会把父母放在我们的讲章当中。母亲节不单单只是我们讲母亲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没有庆祝父亲节的话，我们就从来不会讲起父亲的事情了。所以在讲道当中，今天当我们对于我们的长辈，特别是父母亲的时候，那我们给他同样同等的一个尊重。那在过去的当中，我们会有几次呢，我们已经提到我们做儿女们要如何来顺服父母，而且是在主里面来顺服，因着主的关系，因着我们对主的尊敬，我们来顺服我们的父母。可能父母的表现或是父母并不符合你完全那种完美父母亲的一个期待，可是我们如何顺服主，我们就愿意顺服主给我们的命令，尊荣你的父母。那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来提到这一段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当中另外一段有关于管教这些的事情。管教儿女呢，是每一个父母，每一对父母在养育儿女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所以呢，管教是什么呢？管教就是说，我们愿意教导，我们训练，或是呢，我们用一个比较约束性的一个作为来对于某一个对象， 他可能是一个人，所有儿女，或是甚至某一群人，使他们能够遵守一个良好的规范。那这个规范可能是家里的规范，那当然会扩大是教导他们怎么去遵守这整个群体或是社会的规范，使他们能够有表现出良好的品格和他们的行为。那这是一个管教。那这种事情发生，通常就是因为呢儿女他有不当的或是不符合父母期待的行为，所以加注在儿女身上的一个处置。那管教的方式呢，可能会有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差别。所以像我们中年以上的，我们这些中年以上的还壮年以上的，那过去的管教方式呢，就比较高压，比较独裁，比较压迫式的方式，会强加意志在孩子的身上，对不对？所以呢，老爸老母都拢日本时代吼，日本时代就是很有权威吼，那很有独断性的吼，很有威严的，那这种是过去这个管教方式。那现在的管教方式当然就不太一样，那我们就会强调，我们好好循循善诱，然后我们要多给孩子鼓励，我们多奖赏，而不是用处罚，所以让孩子呢，他们呢有一个比较自由发展的一个空间，绝对禁止体罚，对不对？这是我们现在的方式。那当然，两种的管教方式各有利弊。过去的管教方式呢，因为它会有独裁高压。那如果父母他的情绪失控，或者体罚过度，那可能会造成被管教者他的肉体还有心灵上有一些难以愈合的创伤。可是呢，现在的教育好不好呢？绝对不可体罚，用讲的好好讲。那这种好好讲的话，基本上就是说你只要听的话，他都是善良的哈，所以都可以讲，都可以听啦，弄公也通，公也赢了哈。你会发现，除非你有很大的耐心，一步一步跟着，一进一进的讲，否则的话，他有时候听了忘了，会再换。有时候呢，有些事情你必须一件一件讲，有时候不耐烦，所以没有办法每一件都可以讲得很好，所以一件事情可能重复讲好几次，然后呢，每一个细节的事你都要讲，那父母可能非常的辛苦。所以是一个极端，可能父母不能体罚，用讲的过于溺爱，那这样会放任孩子逐渐会放纵自己。所以呢，过去呢，我们比较少听，比较少听到说孩子歹教安尼吼，孩子乖乖吼，像我们这一代出来的都是蛮循规蹈矩的，基本上比较来说，比率上来说，现在我们常常听到的是，哇，这个孩子怎么出歹教，讲袂听，叛逆性，这个孩子出歹教，老师呢也有这样的感叹，不能教，不能讲。因为过去三字经有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对不对？现在不同啊，现在父母不一定要教，因为只是觉得就交给学校。可是呢，他又要求呢，老师只要传授知识，不能管教他的儿女。那就是为什么现在老师他说，哦，现在老师做歹教的吼，安尼学生啊做歹教，也袂当讲一，也袂当骂，也袂当处罚。那管教比较严格一点，经常就会被投诉。我们在台北的教会当中有两个是老师，一个国中老师，一个小学老师，三次四次被投诉，甚至有些投诉蛮严格的，有一个家长把全校的从校长、教务主任、导师全部投诉到教育部，所以呢教育部就下来查，有投诉就要处理嘛。所以那个整个投诉的状况，动不动呢就是孩子的管教问题啊，就被申诉投诉。那这是现在的整个教育上的一些跟过去不太一样的。在我们圣经上的应用来说，也常常讲到管教。那有人在平衡过去传统的管教跟现在的管教当中，他可能会用圣经两方面去做一个解说。 他说呢，在律法时代呢，是一个旧约是一个律法时代，所以呢，律法时代就强调了刑罚，所以呢，这过去呢，当然早期当中比较律法，所以呢，管教比较严格，比较有那种 power authority 强威性威权式的。可是你知道，我们现在是新约时代，我们既然进就是，我们就要学习新约时代恩典、慈爱、温柔。所以呢，在新约时代就强调慈爱与恩典，而且呢，爱大于审判跟刑罚，不是吗？所以用这一种的论调呢来提到，就是说啊，我们比较要用爱的方式，而不是铁的纪律哈、来做管教方式。可是问题会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这种观念呢，就好像把恩典跟律法做一个切割，在恩典或律法当中二择一做选择。可是呢，圣经里面并不是这样，因为圣经里面它其实来说，它是一个律法与恩典兼具的。上帝从来不会觉得说，我在旧约当中我是一个律法的执行者，所以比较严厉比较严格，律法也有恩典。我们不会说哦，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只有讲恩典，我们没有公义。难道上帝的属性会有因为时代不同，在旧约当中的上帝的属性是律法是公义，然后在恩典当中的属性是恩典吗？不是，上帝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上帝同时兼具着律法还有公义和恩典。所以我们在整个执行上来说，不是在律法或恩典当中二者而已，而是恩典与律法同时来进行。所以耶稣来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而且是要使公义更加成全，然后当中还有恩典，所以恩典当中也必须要执行公义，或者说恩典来是要让 公义更加的完全的执行。所以呢，在这当中，如果你要用这种方式应用在管教的方式的话，那就会有一个不够完备的地方。所以圣经里面他提到管教的时候，他已经有提到爱必然有管教，然后管教是证明爱的存在。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提到，既然管教，那在爱与管教的当中要具备什么样的原则？管教它是必须的，因为管教出于爱的动机，所以因为爱所有管教，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焉有不父亲不爱啊？焉有不父亲不管教他的儿女吗？如果不管教的话，就不是儿子了。为什么？因为在路人当中，小孩子做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我们看啊，这囡仔哪安呢？哎，你就走过去了啊，这个囡仔不乖哈啊，走过去了啊，这个囡仔哪这种代志安呢啊，跟你好像没有关系。可是如果是你的孩子，你一定会采取某种的行动，对不对？因为这是孩子。可是在管教当中，他可能会造成双方面的紧张的压力，管教者跟被施教者紧张压力，情绪上的不悦还有反应。那所以呢，在这当中就必须要很小心的来施行。然后在管教当中，可能虽然是出于爱的动机，但是他有可能是做错误的管教的方式。圣经里面提到说，错误的管教可能比不管教还要糟，所以必须要小心进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他就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所以在你的管教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不可以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只要注重在管教这一部分。所以这边有列出六个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圣经所说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那我们都有管教过孩子的一个经验，特别是我们做父亲的一定会有。 可是呢，在管教当中的时候，有些孩子的不当的行为或者没有符合你的预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非常生气。那生气当中就有情绪，那情绪可能会失控。那在失控当中，我们可能对他的管教动作就会比较大一点。啊，我们可能现在不会打他，对吧？啊，过去打得很厉害，啊，现在不太会打。可是呢，我们言辞可能会非常的严厉。那这里严厉的言辞，有时候比打还要伤害孩子的自尊。啊，有一个孩子，有一个父亲哦，看过这种报道，有一个父亲哦，他因为体罚孩子太大，一巴掌就过去了。啊，结果呢，这个脸部哦，大大的一个巴掌，结果造成孩子后来他的听力受损，情绪失控。所以我们常常会看见呢，有一些父母暴跳如雷，特别是父亲情绪失控，那这些都会后来惹起儿女他的愤怒憎恨，影响两人的关系。你可以想想，这一巴掌下去而影响听力的时候，每次他的听力受损，他就会想起父亲那一巴掌。所以在这里有个建议，管教孩子之前，我们可能要先调试我们的心情，我们可能先要深呼吸一下，然后很生气的时候先离场一下，先管控自己的情绪脾气。或者呢，我们要进行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预设可能发生的情境，那这是在管教的一个先决的条件。那当然我也记得以前我们都 教小孩子读书，我也常常在教，我们这是我们父亲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事情。有时候教不会的时候，那个动作就在咔咔咔，要头敲一直敲。到现在孟牧师讲，他说，你以前教小孩子的时候就教就常常的失控脾气，敲一直敲头，甚至有时候呢在讲的时候怎么那么笨啊。我告诉你，这次牧师都做过，我那时候还没有当牧师，所以呢，还没有当牧师。你到现在都还记得被敲头，那么笨。那其实他比我聪明多了，因为他后来考试成就，他的学校啊，他考试都比我好，所以他真的比我厉害。可是，因为我们都长大了嘛，怎么一个大人教小学生，教他笨呢？那你小学的时候你也不会啊，对不对哈？啊，不过我们就觉得那么笨呢，讲来讲要讲不通啊。以前我们是讲不通啊，对不对？脑筋转不过来。所以呢，后来就是说，要么你就不要生气，牧师长跟我讲，要么你就不要生气。啊，你要教的话，你就不可以这样生气。那我就好吧，啊，平息一下，现在开始教课了。然后呢，就好好调试一下，预设一下，如果他不会的话，我要怎么控制我的脾气？我要想一想，这样。啊。预设一下，然后调试一下。可是有时候气下来还是，这个不会那么厉害就对了哈。那我想这是我们当父亲的一个难处啊。不过到后来之后知道了，因为到了小学以后，他的数学我就没有办法教了，因为我数学不太好，所以啊就补习哈。如果说我们过去曾经因为管教过度，然后造成儿女在特别是心灵上的伤害，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件事情，向儿女道歉。也许刚不久的事情啊，对不起啊，那个昨天爸爸这样打你管教你啊，真的很抱歉啊，这样原谅爸爸啊，以后就尽量不会啦。我想儿女他会气啊，要是你啊，你跟他这样道歉的时候，也许他就啊就心平气和了啊。如果他是很早以前的事呢，也许他还是记得这些事情。如果你觉得还可以的话，曾经为了十年前敲你的头，很对不起，那时候真的很生气。哦，对啊，我一直记到现在，你敲我头那件事情。也许他记了十年，你现在跟他道歉，他会觉得哦，好吧，我就原谅爸爸了，就这样，还可以有挽回的机会。第二个，不要反复无常。最反复无常的情况是，父母被情绪掌控。今天呢，爸爸的情绪比较好，所以呢，虽然孩子功课不好，甚至做错事情，心情太好了， 好吧，大家都辛苦了啊，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了啊，没有这个小事了，所以大家吃冰淇淋吧。有一天，孩子他很高兴的拿了99分的考试卷回来。上次那边功课不好，还是有冰淇淋，这次99分，在班上第二名，准备领赏。可是呢，父母那天情绪不好，脸色一沉，为什么这一题会错误这么不小心？如果这一题如果注意的话，你就100分都就第一名了，那居然会错错一分，毒打一顿，还扣零用钱。这叫赏罚不定，反复无常，所有的好与坏，对或错，都是凭着父母亲他的情绪来做决定。所以孩子没有办法来判断到底他这一天所做的事情是对还是错，他没有办法预知父母他的情绪还有行动的下一步，所以对了父母来说他是惶恐不安。如果我们常常情绪在掌控的话，今天不晓得回家遇到父亲是会骂我一顿还是会奖赏我的。所以最好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离父母远远的。这是为什么常常反复无常的情况，孩子有时候都希望我赶快长大赶快回家。甚至有位孩子呢，他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如果他有选择北部的大学南部的大学，北部的孩子可能会选择到南部读书，对不对？或者南部的孩子可能选择到北部读书，离父亲越远越好。反复无常也可能发生在父母两个人他的管教方式不同，同样一件的行为，爸爸是责备，妈妈是奖赏，那这种两者管教不一的情况也会让孩子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第三个，要讲理。有一个家庭，弟弟的拿着滑板车就冲出去马路，然后要在那边玩。那哥哥呢，他就看见这种情况，就赶快追出去，然后就把弟弟的那个滑板车啊抢过来，把他拉回了家里面。父母回来的时候，弟弟就哭诉说，哥哥抢他的滑板，不让他玩。那父母呢，他就很生气，他不是叫你照顾小孩子吗？你怎么把他弄哭呢？为什么欺负弟弟？那就把他打一顿。这个不讲理，为什么？可能父母有个偏见，或是父母他所听到的是一个不正确的、有误的一个消息，那又不让哥哥他有生辩的机会，出手就打，这会激动儿女的怒气，甚至有一天到了悖逆的情况。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可能我们在施行管教的时候，有自己很强的偏见，有认为自以为是的方式，然后我们做下了判断，啊，不要说了，就是这样，啊，没有申诉的机会，没有申辩的机会，啊，这个会造成一个问题。第四个，不要操控你的儿女。操控儿女的意思就是说，把儿女当作享受和利用的对象，或是呢，操控儿女来完成父母过去没有成就的心愿。那我就听过好多的这些故事，类似的故事。有个爸爸，他是台大医学院毕业，那他孩子一定要读医科，而且非台大医学院不可。我过去有一个朋友，真的，第一年他考上那个台北医学院，后来重考。哇，连都考不上了，考到台北医学院你还要重考，要不是怎样呢？家里就要我考台大医学院了，真的故事。所以台北医学院不可以，一定要台大不可，所以要重考。不知道重考几年或是两年，直到他考上台大医学院。有一个爸爸，他逢人就会提起我那个台大医学院的，就满脸光彩。我那个台大医学院的孩子，满脸光彩。后来孩子读完医学院，考上医师执照，他马上转行。他对爸爸说：“我已经完成你的心愿，现在我要开始走属于我自己的人生。” 上帝将儿女托给我们监管，不表示我们拥有他们，像拥有财产一样，要照着我们的想法来和期待来支配他们，来操控他们。那我相信在我们父母当中对儿女都有些的期待，这个期待当中可能会让你失望，他并没有照着你的期待而走，可能是能力的问题，可能是后来他的志向的问题。那现在我们父母亲比较开明一点，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哎，就好给那选，给你酸点了哈。但是我相信我们心里都还是会很酸酸的，一种无可奈何。阿姨那边供给的，阿姨的酸点安呢哈。啊，所以呢，这是我想，我们现在当父母的都有这一方面的一些的问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可能会阻碍儿女成长，还有发展成为独立个体的一个管教方式。就是代替他很多的责任，那所以我们就有所谓的妈宝啊，这也是另外的形式的操控，剥夺他们的成长的权利。第五个，管教要适时还有适量，每一次管教呢都要让孩子知道被管教的理由。有一个孩子他进门就是被父亲打了一顿，他心里就会很纳闷，爸爸，我最近都很乖啊，我都有帮忙家里做事，做家事，为什么你要处罚我？哦，这是处罚，是上个学期你英文考不好那件事情，我突然想起来了，补打，补打，这没有事实，没有在适当的那种时机发生的时候。追打，补打，还有这样的。再来，不可用管教来羞辱孩子。那以前在乡下的时候，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就会常常看见母亲拿着棍子一路边喊边追打孩子，有没有？有看过这景象的请举手。你自己有这种景象的举手？我真的有啦，吼，就是老外说，那通常都是什么玩到玩疯了，吼，啊，然后呢还不回家，晚上都已经很晚了，然后还不回家，还在外面。那我们那时候有这种机会就这样，反正爸爸妈妈都很忙，那所以我们就整天晚上玩到自己很甘愿，啊，玩到没有办法控制时间，天黑的时候就看着母亲呢拿着棍子出来追打。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了过去呢，母亲可能会拿着棍子，一边喊，一边追孩子，那孩子呢边哭啊边跑，然后呢左邻右舍都出来看，就公开的场合追打，那所以呢，基本上呢这个是蛮羞辱的，大家都知道你被打，隔天去到学校说，哎呦，那个黄童被昨天晚上被妈妈打哦，被打得厉害，哎呦，哭得很凶哦。而且我被打之后都不会哭，你会哭那么凶，全校都知道。不过那时候呢，也不会太觉得羞耻，因为啊，你还不是一样，你昨天前天也是被妈妈打，每个人都是被打过，这样打过来，所以大家都一样，所以也没有特别是怎么样。那是我们那个时代，那现在想起来蛮好玩的，也不会太多受伤，因为大家都这样。有个长辈，他是一个老师，这是事实的情况。到后来他在跟我谈啊，以前我那个孩子我怎么管教他呢？因为他孩子跟我年纪差不多，少我几岁而已。他说以前我们管教这类孩子有错，我就把他叫到房间里面来，就跟他讲，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处罚你吗？啊，孩子就哭着点点头，知道。要让知道孩子知道为什么被打，为什么被责罚，要说明理由，他知道。他还在说一件事情，当我把一个孩子叫到房间里面去的时候，其他的两个兄妹就会在外面，在那边喊，妈妈你不要打太凶，妈妈那个哥哥没有怎么样啊，妈妈他其实没有做什么太大事情的，妈妈你不要把他责打得太凶哎。哦，那妈妈做到这些事情，她就很快乐。她说，居然其他兄弟都还会帮她说情。那所以 这个家庭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几个孩子都蛮有成就的，而感情都非常非常的好。那父母亲呢也对这种事情很满意。那妈妈就说：“你点点，我现在要处罚弟弟，你点点。”但是妈妈还是很高兴，因为兄弟都会替他个替他们说情哦，蛮不错的。箴言说：“不可以不管教孩子，肉体的责罚反而能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所以圣经也赞同适度的体罚管教。那过去呢，这些老师呢都是上课都是手中一个鞭子，对不对？有的举起手，那就是棍子底下了哈啊，钉条安尼哈。不过呢，老师那时候蛮不错的，就是他都会说明。我告诉你们哦，犯什么错打几下，考试呢几分以下打几分打几分以下打几下，都会这样。所以我们成绩不好还是会被打。有时候整排上课的时候，一半的学生都会一个一个到前面被打，一个一个这样。啊，给他一个科技的79分，啊，我就到80分以下打一下。60分的，那就给我打15下，这样。严明在先，所以每个人就是排队过去，啊，到老师面前要去冲出来，就打，打打打这样。不过在打当然还有技术了哈，那个藤条下去，到底是打尾端还是打中间了哈，这样。啊，我算是比较乖的学生哈，所以老师打我都打中间了哈。中间就没有那种弹性，打起来比较不会痛哦。啊，打一打，打到笑一笑回家，回到座位上，啊，那被处罚，好像蛮快乐的，被打很快乐，不会有怨言。这就是什么？这是一个严明在先的、适量的、事实的，知道被管教的理由。所以父母如果情绪失控，管教的时候，他罪与刑不成比例。小小一件事情，然后就暴跳如雷，然后完全失控，会让孩子觉得不公平，慢慢会对孩子失去那种尊敬，所以恨不得早一天离开父母的掌控。第六个，把握管教的时机。新旧约都强调管教的必要性，所以箴言当中给了蛮多有关管教的教导。箴言19章他提到说，趁还有希望要管教你的孩子，否则你就毁了他们的一生。你必须管教，这跟爱没有关系，因为爱一定要管教。爱不表示你不要管教。箴言26、22章提到说，教养孩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边提到教导孩童，所以在比较好的时机当中管教，就是在孩童的时候，甚至你如果需要有一个鞭打，适度的体罚，现在都不会都是罚站了，那或者罚什么其他的都不会动诸在身体上，那过去的话是适度的体罚是许可的。这个地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管教方式，它还是在孩童的时候最好的时机。犹太人12岁成人礼，所以12岁可能之前还可以管教。不过现在孩子大概是8、9岁，他就是蛮早熟的，他就得到很多的知识，所以我们叫主日学老学生，通常有时候5年级他就分配到少年团契去了，对不对？那表示他都蛮早熟的，知识很开化，所以呢知识蛮早就所以他可能小学 五年级还没有到12岁，他就到少年团契去的哈。总之就是说，要趁着他在年轻年幼的时候来管教他。当他有很强烈的自由意识的时候，这时候管教可能会产生反效果。所以特别进入到那种狂暴的那种青春期啊、少年时期，他会很强烈的反抗哦。所以这时候你的管教方式可能就不是高压、可能强迫、强制性的，而是比较用理解的、友善的方式、温和的方式跟他对谈，来赢得他们。上帝基于爱，所以一定会管教他的百姓。箴言第3章说：“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 正如父亲责备他所爱的儿子。父母亲也会以管教儿女来证明他爱儿女。所以十三章说提到，不惩戒孩子就是不爱他，疼爱儿子的必勤加管教。管教是以爱为出发点，但是呢，必须要在爱里的管控还有管理，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在管教当中的几个原则。这边提到说，你要管教，趁儿女年幼可教的时候，及时管教，就适时适量，但是不可以过激，以至于毁灭了他们。管教儿女怎么毁灭他们？爱他们怎么会毁灭他们呢？因为有些情况是，我们管教他们，是照着我们自己对他们的方式，我们对他们的期待，甚至呢，依照我们当时的情绪，依照我们对好坏的标准来管教他们。那这些呢，可能跟孩子他们被管教者有一些落差，或者过激，无论是肉体的或者言语的，啊，造成他们身心灵的一个伤害，那就可能会毁灭了他们，或是惹起儿女的怒气。我们管教儿女的目标，通常是训练他们，比如说要有礼貌啊，要遵守社会秩序啊，要有好的品格，要尊敬别人。那这些的管教的目标，其实跟外面所有，即使他不是基督徒，也都是一样的。可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上帝把儿女交给我们监管照顾，依照圣经的原则，管教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儿女能够孝敬父母，顺从父母，而且借着主耶稣基督和上帝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那怎么会达到这一种的目标呢？消极来说，是不要惹儿女的怒气，赢得他们的尊敬；积极来说，就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啊，这一部分呢，我们有机会我们再分享这件事情，如何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教养儿女，使他们对父母有个产生孝敬和敬意，或是让他们跟上帝建立起一个正常的关系，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就是基督徒父母他们特有的呼召还有本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爱我们，你爱我们，所以你也会管教我们，借着管教使我们达到圣洁。也谢谢你安排父母在我们身边，父母也这样爱我们，也施予我们管教，让我们能够顺服他们的管教，体恤他们的管教。主啊，我们为父母来祷告，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有智慧。主，好像我们也先被神你所管教，好像我们成为一个正确并且爱里面受控和管理的管教者，照着主你给我们的教训和训诫来教养我们的儿女。主，带我们一家都来到主你面前，与你借着管教更加的完全，与你建立更深的关系。今天所有父母的辛劳，在这节气当中，我们求你来赐福父母，也借着父母来祝福他们的家人儿女。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